阿们。啊，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再继续要谈啊第二十九章。啊，二十九章记载两个灾祸。啊，那么二十八章讲的第一个灾祸。啊，其实二十八章讲的那个灾祸，最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是高傲。啊，这样的事情哈，真的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去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好像这个犹大哈，犹大主耶稣再三这样的提醒他，他就是要硬着心要背逆主，要出卖主，啊，而到最后不得不，啊，被魔鬼就是进去了，到最后他就自己灭亡。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事情哈，你看那些很聪明人啊，神都会提醒他，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啊，但是人，啊，不以为意。所走的路就是死亡之路嘛，这个是，我们呢要做一个间接的地方哈。那像二十九章也是一样，二十九章它提到两个灾祸，第一个灾祸是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所说的哈，这个犹大国的一个毛病是什么？信仰的形式化。第一节这里提到说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就是祭坛的炉啊，就是放有那个祭坛的那个坛火的炉啊，那表示这个是蒙神啊所重用的一个城一个国家啊，神也借这个祭坛呢来为他们赎罪，不断的来赎罪，不断有神的恩典在他们那边。但是他们竟然信仰形式化麻痹化，好像这个是人的通病，好像我们来到教会刚出现的时候很敬虔，但久了以后啊，不以为意，马马虎虎，或许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祷告很认真，得到圣灵久了以后也马马虎虎啊，这个是人啊要常常来自我提醒啊。那这个犹大国呢，他一方面称作亚利伊勒，一方面呢这里说大卫安营的城，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城叫做狮子的城，因为大卫支派是狮子的支派，是蒙神呢所看重的。但是第一节后面讲说，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了，虽然每年都有各种节期，都有各种的那献祭，但是这种已经不是由衷的，不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那结果又如何呢？第二节说，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以他为亚利伊勒。这个亚利伊勒呢，会变成困难了，什么困难呢？这个祭坛本来是在烧祭牲的，现在不是了，现在以这些罪恶的百姓为祭牲，要把他们焚烧掉，因为那些祭牲本来是完全的，但是他们是承担的人的罪，所以他们被焚烧掉，但是现在这个不是，这个是要焚烧那些不圣洁的不必再用牛羊了，他们本身就不是圣洁，这个牛羊也不能承担他们的罪，自己被焚烧掉，所以这个是令他们感到最悲伤的地方，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我们现在也是 每个礼拜，都有这个聚会，但是我们也是照常，照常这样举行，不过问题是我们举行了，假如效果不彰要怎么办？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看到他们某一个每周的某一天的聚会，竟然是个位数，出席人是个位数，那我一直换一直换，每个礼拜都是个位数，既然是个位数，为什么不去检讨呢？为什么还是个位数，还是在照常聚会呢？这是不是有点形式化，所以在教会的牧养我在想，当我们所做的圣工已经没有效果了，应该好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或者说求主给我们智慧，如何来改变这样的聚会方式。只要聚会 当然有人讲说两三个人就主同在，这是没有错，但是问题你这两三个人热心，那其他人那怎么办呢？那流失的你说要怎么办？好，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想说我们两三个人热心就好，不可以这样讲。所以 这个地方是让我们想到说，这个耶路撒冷是节期照常周流啊，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是不是到最后啊我们是敬拜神不喜悦了啊？那不喜悦那就糟糕了。第三节说，我必视为安营来攻击你啊，那屯兵围困你，逐雷攻击你，是谁来攻击啊？当然是这个亚述嘛，魔鬼了啊。所以说我们啊，不要弄到最后啊，神来管教，甚至于攻击啊，甚至于刑罚，那就糟糕了。所以有些人呢，被神一管教到最后怎么样呢？第四节说，他必败落啊，从地中说话，好像活在地狱里头了啊。生活本来是在伊甸园呢，怎么信主信了以后，这个家怎么像地狱呢？这个教会怎么像地狱呢？啊，实在是非常的可怜。所以主耶稣也在很多的比喻讲，特别对那个恶仆人讲，你们不警醒的，你们还欺压其他的仆人，所以最后神就把他丢在这个黑暗的地方，让他在那边哀哭切齿，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说人啊，若不懂得警醒，把信仰不当作一回事，好像是行这个装饰品一样，最后就糟糕了。不过呢，神常常就是这样 很有这个怜悯的心啊。等到这些百姓被管教到差不多的时候，管教目的达成的时候，接着就什么做什么呢？第五节，你的仇敌的群众就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就要像灰糠，这是被顷刻之间领到。换句话说，当管教目的达到的时候，那魔鬼啊就等于无所遁形了。那时候魔鬼神要好好的来对付这些魔鬼啊，所以这里是讲神要好好对付这些什么亚述军啊，突然之间好像被这个强风把它刮走了啊，这个是神常常有这样的作为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神的怜悯。所以第六节、第七节呢，都是在一直到第八节，都是在描述神他大有能力。他能够用自然界的力量来处理选民的这个仇敌，来得胜这些仇敌。那这个就如同呢，当我们的心开了，我刚刚说我们若我们的心愿意向主耶稣开，当主耶稣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主享受什么呢？跟主同享这个属灵的王权啊，属灵的完全能够粉碎仇敌啊。在这个启示录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的权杖要彻彻底底毁灭这些仇敌啊。所以这个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就是这样的叙述啊。那么第九节以后呢，又回过头来又再深一层的来谈到，那这个亚利伊勒就是说，当时耶路撒冷的百姓为什么信仰会处于形式化呢？那第九节就讲了，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的并不是因为酒，他们东倒西歪并不是因为浓酒。这个我们可以接续到二十八章刚刚 所提到的二十八章，他们在沉醉在什么事情呢？他们沉醉在埃及的那一个权势里头，所以他们以为他们这样的决策呢是对的，所以就热昏了头了，在宴乐当中昏迷了，热昏了头了这个就是表示他们灵性麻痹。那这样的情形呢，在今天教会有没有这种灵性麻痹的现象呢？当然有。譬如说我们的信仰形式化，祷告啦、敬拜啦形式化无自知之明啦随意的批评论断啦不听劝告那贪爱世界等等，这些都是一种信仰形式化的一个现象那第十节呢，这里就是说，既然他们不肯听神的话，好，神就任凭他们了，所以封闭他们的眼，蒙盖他们的头，神的灵 不进入他们那边，反而沉睡的灵，其实沉睡的灵是讲什么？就简单讲，魔鬼邪灵啊，邪灵做工了、啊，就任凭这邪灵进入这些领导者、先知、先见了、啊，所以他们就如同瞎眼的。那既然是瞎眼的，当然决策就错误了，怎么能够引导百姓走正确的道路呢？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常常有一些人都被沉睡的灵进入了，扫罗也是其中的一个。好，那十一节呢说，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同封住的书卷，人将书卷交给士师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所以一个人没有被圣灵浇灌，沉睡灵进去以后，他们就会说，哇，实在话很难哦，不容易明白了所以不读他了。所以当一个人被沉睡的人进去以后，他有很多的借口，即使这个字他都念得懂，他也认为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的、哦、这个没有神的灵开启，谁能够知道、哦、那么奥秘的这个话、哦、所以这个他没办法了解、哦、所以有人就是因为没有圣灵开启他的心，所以再怎么读圣经也读不懂，甚至也不喜欢读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注意到这一点。假如说我们对于神的话不喜欢读、哦、说天天读圣经，哇，这个很麻烦又很枯燥那就要小心了。那十二节说将这个书简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认识字，这个理由更充足他说我不认识字怎么去读难道不认识字就不能够学习神的话吗？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他有种种办法，听录音带参加聚会这个也能够认识神的话所以一个没有存心来敬畏神的人他什么理由都有什么理由都有，所以他当然神不会开启他们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教会领导者很重要，就是要效法什么？以斯拉以斯拉是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考究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然后再来做教导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很需要的就是教会有这种的领导者，能够敬畏神，以敬畏神的心来领受神的话。那么当我们在考究的时候，会好像吃一种属灵的宴席一样出在嘴巴里头非常的甘甜神的话真的是甜如蜜了那么十三节十四节的这里就提到他们那个假冒为善表面上在亲近我，但是心却远离了神这个是最可怕的表面上说我们的这个道理好像懂得很多，但是知而不行这是一个败坏的开始。好像哥林多教会，好像他们很虔诚很热心，但是呢因为道理没有行出来，就造成了教会的纷争造成很多的小团体这样的教会甚至还有娶继母为妻的你读那个更多前书的话就看到，哇，各种教会怎么乱七八糟，领圣餐也没有照规矩领很多的毛病这个就是什么自以为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有神的恩典了并没有用心去领会，所以表面是亲近神，但是心却远离了神了。所以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神的教导所以他们就常常这样讲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于谁的，但是有些保罗亚波罗讲的话也 不错可是他们不能够领会当中的意思所以十四节这里说，所以我在这百姓当中要行奇妙的事，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是什么奇妙的事呢比如说神突然之间他们本来要靠埃及就靠埃及靠到最后呢，那个犹大国被亚述打到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城那么那个时候这些智慧人已经束手无策了，那时候神就行出奇妙的事情让他们看，你看只要肯祷告，刹那之间神就借着天使来拯救他们了所以这个要让这些聪明人的聪明这个隐藏，智慧的智慧消灭，你看这智慧人出的这些计谋策略一点功效都没有 啊，那时候众人就会看到了，这些智慧的是没有用的，聪明的是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也很担心是这样子的。我们有时候现在啊，受的教育越来越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以专业来领导教会，啊，以专业领导教会，问题在哪里？是我们忽略了真理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常常读圣经，能够接受这个真理的教导，只要真理跟专业结合，那当然是非常好。怕的只是我们是用专业取代的真理，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十五节十六节这也说，祸在那些向耶和华生产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你看何等的无知了，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智慧的，他们轻忽先知的劝告，暗中派人，去跟埃及，来 协调如何对抗亚述。他们以为暗中行事没有人知道，但是神，一清二楚，所以神才借先知把他们这些的计谋把它显露出来。所以在这里才提醒他们，你们把事情颠倒了，你们是本末倒置本末倒置你们竟然没有先来这个求问神那就自以为是这个是本末倒置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呢。譬如说奉献的事情就好，有些教会那么被安排经常会比过去高了一点，就觉得哇受不了了，不行这个总会要去改要把我们经常会不能那么多我想这个是这样的建议对吗因为教会是整体的假如说我们这个教会减少，那谁要增加呢我们应该去想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经会发现怕经会不够缴，我们再去看看我们增加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增加，我们是不是要鼓励信徒增加这个信心来奉献，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嘛，对不对？我们任凭信徒信心软弱，体谅信徒信徒没办法奉献然后要求总会来减少，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嘛，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能够鼓舞信徒，像那个我们在巡牧的时候，那板桥教会他们负责人就见证这个事情。所以有一次这个灵恩布道会那么来自布道会就是做了这些鼓励感谢主，从九月份开始，十月、十一月，奉献率一直增加，十一奉献率一直增加，那他们的财政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有时候是重点是在什么？如何鼓舞信徒的信心呢？当他信心有经历的时候，我想奉献就不是一种亏损，是一种祝福了。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有时候在总会也是会碰到这个问题。现在经济不好了，所以我们这个经费要减少，尽量减少减少的圣工你就也要同时要减因为你不减，经费还是要增加。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眼前，这个经济困难了，这个经济这个景气不好，但是我们没有去看到说，我们现在信徒的奉献到底比例多少？有时候我们去给他看看有三成四成而已很多没有奉献，其实还有那个发展的空间，信徒的信心还有成长的空间，但这个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事情不要看颠倒，我们不要怕说神不会祝福，你一有信心神就祝福所以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像这个印尼的教会，你说在金融风暴他反而奉献特别好这个是他们感受到，像他们有的被匪徒冲到里面我们有一个负责人他知道要赶快跑，从后门要跑，他跑怎么跑？他要注意看后门也有人然后后面人说没关系，出来我们会保护你，他跑出去所以整个家就被烧了那被抢了，感谢主。他一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到他的那个一些美金 放在一个垃圾桶旁边隐秘的地方，那钱没有 被拿走，其他都被收刮完了，就是他最宝贵的一些钱，所存的钱没有被收刮的离开。有很多印尼他们在遇到暴乱的时候，很多的危险主要是保守，大概是这样，他们激化他们的信心了，激化他们的信心。所以我想在这里就让我们了解，事情不要把它看颠倒了。有时候我们在处理教会事情，我们要有正确的看法。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先知突然转换了语气了，就是说你们若能够不要把事情看颠倒，会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二十九章的十七节说，你看黎巴嫩变为回田了，回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吗？意思说，假如神要动工的话，一下子一切都成为美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总认为不可能了，哪里有可能？好像一个要传福音给某某人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次我要传给一个那个什么国术馆的那个老板娘，因为她那个失眠严重啊，有人就跟我们讲，哎呀，不用去，不用去，人家那个里头偶像好多，你去看他去要他们信主，有可能吗？但是我们想到保罗啊，这种反对耶稣的都有可能变成好人了。所以我们就去了，那去的果然不错，属于是开路，因为他们走投无路了，拜也拜过了，所以那个国事馆的那老板就说，好啊，你们教会有办法就请我太太去好了。结果来了以后啊，这个老板娘病就好了，她是大同教会的信徒，这个老姐妹病一好啊，是也他的女儿，出家的女儿 也那个皮肤病，难治的皮肤病，也跟他讲你来教会啊，感谢主，很奇妙，那个皮肤病也治好了，所以他女儿那一家人又来信主了。所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但是神真的是无所不能。所以在这里就十七节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十八节这里讲聋子要 听见，瞎子看见，像这些的神迹奇事，其实不管是指灵性上的聋或瞎，或是肉体上的聋或瞎，都有。那个许东林长老在最近那个他在广播节目所见证说，这基隆有一个弟兄，驼背，又瘸腿，又眼瞎，又耳聋，信主以后全部都好了。那个我最近听到许长老的见证。他以前在基隆教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眼瞎耳聋主耶稣可以医治，或是说我们心灵上的主耶稣都能够医治我们。所以就谈到了得到拯救的人有喜乐，谦卑人因耶和华增添欢喜。所以圣经才讲谦卑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要以存着敬虔的心，心灵贫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就是不轻看心灵忧伤的人所以心灵忧伤的人，神就要让他得到这么多的恩典那么二十节说，强暴的已归无有了，邪慢人也都灭绝了这些抵挡神子民的，当然就是等于抵挡神嘛。这样的人怎么会存留呢那么以前屈枉正直的这个事情，在教会也没有了。所以教会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伸张公义的地方，就好像这个约翰看到教会有一个丢特会想要做大，又不准别人接待那约翰就不客气了，他就写信了，我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人提出来来处理这就是公义了所以我想我们教会就是很重要，就是能够有这个公义公义彰显了那么人们就学会来敬拜神。所以二十二节那里就提到他们就懂得过真正敬虔的生活。那时候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就论到雅各家说雅各不再羞愧了面容也不再变色，这是指着雅各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他们都是神所特别应许所跟他们立过约的所以这里主要强调什么，只要向亚伯拉罕因信那么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若信靠神的，没有一件事情会羞愧的那么二十九章的二十三节 到二十四节，这里也提到说，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就必尊我的名。他的种子是指雅各的后裔，等于简单的讲，就是以色列百姓。那他们看到神的作为啊，他们就会发现，真的敬拜神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人应该在信仰上要追求表里一致啊。那么能够在信仰上表里一致的时候，心中就不会迷糊了，不会被那个什么沉睡的灵进去了。我们事情看得一清二楚了，就不会有那些怨言了，我们就很谦卑接受神的教诲。所以将来真教会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形。今天教会要让圣灵呢充满我们的心，打开心门迎接主啊，我们就会能够看到这个奇妙的变化啊。所以这个是这一章在提醒我们，犹大国之所以会灭亡，是信仰形式化并且不尊重神啊。所以我们从这一章，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警惕啊。再看三十章，三十章呢就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其实也是跟二十八章讲大概有点一样。但是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说他们花费了很多功夫在描述他们怎么花费功夫，为了要跟埃及联盟啊，付出相当的代价，付出相当的代价。但是他们在付出代价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尊重神啊。所以我们看三十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也不与我，却不由于我的脸，以致罪上加罪了。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没有神参与的各种的计划，这是特别严重，是罪上加罪啊。没有神参与，简单的讲呢，没有经过祷告的这些的计划，这些的动作都是罪上加罪啊。所以这在提醒我们，因为他们就是没有那个尊重神，所以他们就起身了。二章第二节，他们起身下埃及去了，要来依靠埃及。那第三节说，法老的力量要作为他们的羞愧。人一旦不尊重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羞愧就来了。所以我们看始祖亚当夏娃，他们一不尊重神的时候，就看出彼此的羞耻来，羞愧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历史的教训我们就可以知道。然后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呢，这里描述他们进贡埃及的那个过程他们竟然去求靠于那个不利于他们的民啊。为什么不利于他们的民？因为他们是偶像的国家竟然以鬼相交了，这怎么会利他呢？所以哥林多前书也讲，以鬼相交怎么能够再以神相交呢？这当然是神所不喜悦。那他们以埃及相交，付出很大的代价，竟然冒着危险经过困苦之地，在第六节这里说的还有驮着很多的礼物要去巴结这个埃及结果怎么样呢？第七节说，埃及的邦之徒呢，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合伯。这个拉合伯原本是神话中威猛的海怪，但是呢，神形容这拉合伯是坐而不动，徒有外表，没有实力。简单的说，一般人说他叫大嘴巴的，只会说不会做。在埃及大概就这样的情形只会讲他很能干他们军队有多少，马兵有多少，只会讲，但是呢，显不出果效来。所以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上面不要忘了神的存在。世上的好处都是短暂的，好像这个血肉的妇人他在医生的手上呢经过好几个医生的治疗，只得到少许的功效但是呢，他的所有的花尽在病势反倒严重后来他靠了主。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去 看医生我们还能尽本分去看医生，那不要忘记求神给医生有这个智慧聪明让他能够治好你的病我们心不要离开神这个是最基本的 啊，那八节到十七节就警告了百姓的不信啊，所以神啊很生气，就说了，你第八节说你现在要把这些话写在石板上面了啊，写在书上来流传给后代啊，所以圣经有很多事情负面的都把它讲出来啊，为了要作为一面镜子，叫人不要重蹈覆辙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些的记载，我们应该是存记在心。而这个他们什么样悖逆的事情呢？啊，第九节是说他们是悖逆说谎的啊，不肯听神的话啊，来掩饰自己的过错，用很多的谎言掩饰自己的过错啊。就譬如说我们前面讲，他们自称为说我们又不是婴孩，不是小孩子，你跟我们讲了那么多干什么？啊，就自以为是啊啊！但是呢，他们却是说谎话了啊。第十节说，他告诉先知，你不要跟我讲不吉利的事情哦。要跟我啊讲那些正直的话啊，所谓的正直的话，就是合他们心意的话，不是神合乎真理的那个话啊。这个就是啊，先知就指出啊，他们内心啊所存的啊这些意念啊，而这些都不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原则啊。那再来啊，十一节这里提到，他们十分的藐视。他们离弃正道，离弃正直的路啊，所以他们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以色列圣者，不要跟我讲耶稣了。”啊，这个更是啊可怕啊。所以在使徒时代呢，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当他们悖逆无知的时候啊，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只夸口神迹啊；那么希腊人呢，只夸口他们的智慧哦，他们哲学非常高明。所以他们轻看了基督的十字架。那今天外教会呢，也有这样的情形。有时跟他谈到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次碰到外教会，跟他谈安息日，他跟我讲：“你不要跟我讲安息日。”啊，我说：“你换了一条神，换了众条。”啊，我说：“这个是雅各书写的。”他说：“我不接受雅各书。”哦，他能够这样讲，哦，这个就是已经悖逆硬心了啊。啊，那在十二节这里说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你们藐视神的话啊，依赖欺压啊，和乖僻，以此为可靠，那结果怎么样呢？十三节说，顷刻之间呢，你们要怎么样？像一座高楼啊，突然之间呢，破裂啊，顷刻之间就塌倒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会突然之间败坏，其实不是突然之间。我们所以说，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一个人的败坏是从小罪慢慢成大罪，到最后灵命丧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的信徒为什么会流失呢？也不是一天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要从基础来培养我们的信徒，哦，十四节这里提到说他们就一无所存了。神啊，要让一个人败坏到一点价值都没有，哦，所以不能够在废墟里头找到一片瓦片，啊，可以舀水的，可以取火的，啊，已经一无是处，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啊，有那个大有恩赐的功能，啊，但是被神一弃绝以后，啊，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最典型的当然就是那个张巴拿巴，哦，他不管在大陆在台湾到处行神迹奇事，讲道相当有力量，一旦骄傲的时候疯狂了，哦，看到他能穿着那个好像那个教皇的那个袍白袍，哦，那是已经疯狂了，哦，所以人一疯狂什么都没有，过去的恩赐都没有了，哦，那第十五节这个神也提醒了，神本来很好意的说你们得救是要在乎归回安息，就是说在乎悔改就得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就在神的面前要安静，好，在神面前你就得到力量了。但是呢，不肯，结果怎么样呢？啊，十六节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啊，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啊，这个神啊，要他们呢，啊，在困难的当中，要懂得依靠神， 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啊，他们要骑着马，啊，往埃及求帮助，啊，执意的要去参战，要跟埃及亚述征战了，啊，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啊，十七节就说了，啊，一个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啊，这个在《生命记》啊32章30节那里有提到，啊，这样的话哈，啊，不肯仰赖神的，啊，一人啊。他这里说，啊，一人就因怎么能够赶他们千人呢？两个人怎么敢能够是万人逃跑呢？是因为百姓不信靠神，所以敌人就一人能够胜过千人，两个人能够胜过万人，啊啊，这个就是说不信靠神的，啊，那最后就是打败仗。反之呢，你信靠神，啊，那么你一个人就能够击胜万人，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打胜哥利亚，等于就把整个腓力斯军打垮了，所以一人胜过千人，这不算困难的事情。那十八节以后，神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了，来安慰那些当中一定有一些渔民呢，剩余的百姓，就说你们要耐心等待，说耶和华一定要等候，等候谁呢？等候那些肯等候神的，所以神要施恩给谁？就后面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等候神的，那么神一定会施恩给他，所以等候是一种尊重，啊啊，那再来看第19节，说百姓必在西安，啊，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要哭泣，啊，那么主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来应允你，啊，所以前面讲说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神再一次的应许，你们若是能够这个归回就悔改，啊，那就能够心中得到安息。那20节是很有名的一句话，说主必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啊，所以困苦跟艰难，这个是有神的美意的，啊，尤其我们信主的人，艰难困苦不会随意而来，一定若非神的允许是不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若有这样的了解，我们经过悉心的学习，我们就会发现教师不再隐藏，你必看见你的教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真的 认真的认罪悔改，有时候神的话好像教师突然之间，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神的话浮在我们心头，哦，那是得到最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力量，得到帮助，这也是一种喂养人灵性的一种方法。其实神是不愿意让我们得到困难，但是人无知的时候，神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好，再看22节，这里就提到他们彻底的悔改，除去的偶像，因为偶像不除，那就没办法从困境中回转，所以偶像一定要除。那偶像一除呢，23节就说了苦境转回，那个时候呢，耕种能够有很好的收成，甚至于牲畜，也同盟，这个，恩典，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得到福气，会让周遭的人也得到福气。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应该要祈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影响力。我们一个人得福，让我们四周，让我们亲戚朋友都得福了，所以24节就在讲，耕地的牛旅居必吃家园的料，这料用木芯和叉子扬进的，家园的料是饲料经过特别处理，很适合牲畜来吃的，本来扬进的谷，是给人用的，现在连因为丰收，连牲畜都可以吃能吃的东西，那这无疑是一种新天新地的写照，就是真教会幕后荣耀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那不但如此呢，25节提到说，在审判之后高山竟然有川流河涌，连高上面水源就充足了，所以一片的生机，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去了解这样事情。在腓立铁会的教会启示录3章提到，腓立铁会的教会呢，虽然不是很有恩赐，但是主耶稣说他们虽然有一点点的力量，他们就努力去做，所以神就让他们体会到得胜的那种滋味。26节就提到了， 神要来治疗他们的伤痕，神要让他们的荣耀呢，加七倍，七是完全数，就是有完全的荣耀，所以这些悔改的百姓啊，那么神要让他们荣上加荣啊，然后最后与主同享王的这个权柄。再来看27节，这里预告到，不但神让他们得荣耀呢，那更重要的是神要让他们经历什么？我刚刚提到说要跟神同作王，是要除灭仇敌的。所以27节这里又提到说，耶和华看那耶和华的名从远方而来的，耶和华的名显示了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能力那个荣耀从远方来，就是说神老已经在那边等候了，等候时候一到，神就要让亚述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在28节这里提到神的气如仗义的河水，是无人可以挡好像用要用毁灭的筛箩来筛进列国就是要来这个筛箩就是来分辨虚假的筛箩来除去这虚伪的国家那还要来惩罚他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错引了很多人走上灭亡之路所以这些罪他们都要承担。那29节呢，这里就说到当时在惩罚的时候，我们前面也说过，我们要在仇敌面前的摆设筵席来享受神的救恩。所以这里说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那换句话说，这里是在征战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好像在神的面前来过逾越节，享受救恩的筵席那一方面得到神的保护，一方面看到神来击杀那一些恶者那30节这里 又讲到说神以自然的力量来对付了他的仇敌就是亚述来保护这些神的选民。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线做宣道工作的这些同工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这样的经历在第一线来抢救灵魂那常常会体验到神奇妙的作为让他们在圣工上能够有所成就那31节这里就提到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因为耶和华用杖击打他所以神的击打其实很简单，所谓的杖是什么？在以赛亚书的第11章那里说口中神口中要有杖出来，这个杖就是代表神的话，神的话一出那任何人都抵挡不了。所以有时候在赶鬼的时候，我们一句话出去，鬼就服了我们了那32节这里就提到他们每打一下这个就是说当神在刑罚这个仇敌的时候，那这个选民每打一下这个神每打一下呢，人就击鼓弹琴这个是表示说彻底的得胜神能够让选民在仇敌面前夸胜来称赞神的公义那33节最后就提到了，那这些仇敌的崛起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烧着硫磺火的地狱里头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一章在告诉我们什么呢？30章告诉我们以人结盟呢必然灭亡，那么我们以神结盟必得荣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个等于就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再一次的来警惕自己，是不是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跟神来结盟，就跟神来联合把神放在我们人生的计划里头，这样的人是成功的人所以这一章其实最主要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个所以说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疑惑，神要以患难当饼当水来引导我们走上正路所以等候神的就有福了这是我们今天学这个30章的目的。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一起来祷告。